听众朋友，现在又到了我们的要闻解说的时间。今天一起来聚焦东盟框架下朝核六方会谈各方齐聚，但是重启会谈或因中朝美俄四国之间的复杂情绪而希望渺茫。配合联合国安理会本周六一致通过的美国提出的涉及朝鲜半岛核问题第2371号新决议，东盟会议参与方本周日开始对朝鲜问题进行紧锣密鼓的外事活动。但是鉴于各方之间的关系复杂化，众所期盼的六方会谈重启事宜或将成为泡影。中国外交部长王毅今天在东亚合作系列外长会框架下和朝鲜外长李永浩会面，但该会面并没有对媒体开放，两人只是公开微笑握手。此后中国外交部消息表示，王毅在和李永浩会谈之后称，联合国安理会最新涉朝鲜决议包含的两点内容不可偏废，即以新的制裁措施有效遏制朝鲜的核岛开发进程，以及呼吁重启六方会谈。王毅表示，制裁是需要的，但绝不是最终目的，目的还是要把半岛核问题拉回谈判桌前。他表示，当前朝鲜半岛局势高度复杂敏感，中朝关系也因此受到了影响，形势正在迫近危机的临界点，同时也是做出决断重回和谈的转折点。他敦促朝方不要再做出有违背安理会决议的行为，敦促美韩两国也不要再加剧半岛局势的紧张化，并呼吁各方保持克制。王毅强调，中方希望各方认真考虑和接受双暂停的倡议，即朝鲜暂停核试验以及其导弹试射活动，而美韩两国也需要暂停联合军事演习。王毅呼吁重启的六方会谈的各方外交人员均出席本次的东盟系列活动，但是各个成员国之间的复杂情绪使重启六方会谈的希望显得很渺茫。美国国务卿蒂勒森今天开始在菲律宾首都马尼拉进行为期两天的外交走访，这是蒂勒森本人首次和朝鲜外长李永浩的近距离接触，但是此前美方已经排除了蒂勒森和李永浩进行任何直接会谈的可能性。而且就在联合国安理会涉朝鲜议案投票之前的一天，朝鲜亚太和平委员会发言人表示，美国要搞清楚其朝鲜弃核野心是永远无法得逞的痴心妄想，并警告，如果美国向这片疆土再次伸出那张臭脸，糊涂地挥舞核大棒，朝鲜就会利用迄今为止逐一展示的核战略力量好好教训他们。该发言人强调，美国现在面临两种选择，要么承认朝鲜作为主体的核强国、世界一流军事强国的战略地位，改变对朝鲜的政策，换回包括本土在内的美国安全保障，要么和朝鲜对抗到底，引来前所未有的核灾难，遭遇美国的悲惨末日。除了这两条路，美国别无他途。朝鲜外务省通过朝中社也表示，那些不但不谴责美国的对朝制裁活动，反而附和其为朝鲜核力量高度化措施更加证明的制裁把戏的国家，不能不说是到头来煽动朝鲜半岛局势激化的国家，此语将中国放在了煽动半岛局势激化的位置上。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和蒂勒森在东盟会议期间的会晤也正值俄美两国关系的微妙时刻。在8月5号克里姆林宫方面同意美国总统特朗普对于两国关系的评价，称俄美两国的关系降到了非常危险的低位。8月2号特朗普充满抱怨情绪地通过了国会经济制裁俄罗斯的新一轮提案，俄方随后表示，这是美国对俄罗斯全面打响经济战争的信号，俄罗斯不再会对与美国新政府改变关系抱任何希望了。在这充满怨恨的情绪当中，本次出访菲律宾，蒂勒森依旧希望能够得到俄罗斯方面的承诺，遵守对朝鲜的禁运措施。相对而言，韩国的姿态较为软。韩国的外交部长康金和通过韩国联合通讯社表态称，如果自然而然地出现契机的话，将会和朝鲜方面进行会谈，并表示所有与朝鲜外交方面的接触都是机会，让朝鲜明白韩国希望其停止挑衅，积极回应韩国方面近期提议的心意。7月29号康金和和日本外相兼国防大臣岸田文雄以及蒂勒森通了电话，其中康金和表示对朝鲜失望，因为就在朝鲜试射火星14号导弹不久前，韩方刚刚向朝鲜提出举行韩朝两国离散家庭亲属团聚等缓解及紧张局势的希望，朝鲜在此时试射导弹让韩国失望，但是韩国会继续保持耐心和毅力，继续敦促朝鲜接受韩国的提议。各位听众，以上就是本期要闻解说的全部内容，由倪楠为您编播。我们一起聚焦了东盟框架之下朝核六方会谈各方齐聚马尼拉，但是重启会谈或因中朝美俄四国之间的复杂情绪而希望渺茫。感谢您的收听，也感谢 Week Dog 的技术合作，我们下期再会。
Thank you.